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昨天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所以呢不太舒服，今天有好一点，希望不会影响呀。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一同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哇，真的是何等喜快的事情，能够来到你的殿一同敬拜。我们也把今天在这里所要传讲习仰望交在主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重新来仰望。Amen。 好，我今天主要的信息是巴不得你或能的。当你读到主所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对老底家教会要说巴不得你或能或乐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老底家教会呢是一个不能不乐的教会，所以呢主呢才会跟他们说，要么你们就能，要么不然你就变热啊，不要不能不乐。那么在这里的能跟热到底是指什么呢？有的说呢，这是指他们属灵的这个状况，能就是指他们属灵的状况死气沉沉，热呢就是指他们属灵的状况非常火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主要他们变热呢，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主要他们变冷呢，那么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对属灵的事情不冷不热，虽然比热还不好，但是呢总比冷还要好。所以呢在这里的冷和热呢并不是指他们这个属灵的状况那么在这里的冷跟热，如果不是指他们属灵的状况或者是他们属灵的温度的话，那么又是指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主所说的巴不得你或能或乐呢？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呢，表面是看不出来原因的，但是如果你是老底家人你有当地的这个背景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件事情。根据一些学者研究的结果，他发现老底家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的，它跟希拉坡跟哥罗西呢非常的接近不过这三个非常接近，但他们的水质呢却都不一样。在希拉坡利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温泉，所以它的水呢是热的，那么这个温泉呢有治病的这个功用。那么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呢，他们的水泉呢是冷的，是清凉的，是可以饮用的。那么到了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呢，因为缺乏水源，所以呢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把那个水呢引进来。当那个热水从别的地方引进来之后，引到这个老底家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温水就是不冷不热的这种水。那么这种不冷不热的水里面就含有很多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在里面没有沉淀下来，所以呢就很难饮用，喝了这个水的人呢都会想要把它吐出来。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热水跟冷水呢都是有功用有功用的水，只有这个不冷不热的水呢是没有功用的水。所以呢在这里的冷跟热呢并不是指他们属灵的温度，而是指他们属灵的功用他们因为不冷不热失去了这个功用，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功用，所以呢主呢才会要把他们吐出去不能够来使用他们。那么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会变成不冷不热的教会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来呢，是因为他们在物质的生活上呢太富足了才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所以呢他们连属灵上他们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如果你去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老底嘉这个地方也是当时的一个商业的中心，它是我们所讲的七个教会里面所在地呢最富裕的一个城市。那么他们的富裕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呢？啊，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之前有讲过他们那个地区呢是有时常有地震的。那么在主后第一世纪的大地震之后呢，这个城市呢他们不需要靠罗马政府的资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呢就可以把这个城市重建起来。而且呢有一些的大富翁呢捐了很多的钱，他们盖了很大的体育馆啊，剧院还有啊这个城门城墙这些东西。所以呢老底嘉这个地方是很富足的地方，所以老底教会显然的受到地主的影响，对自己很有自信，也对自己生活也很满意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因富足所带来的这个危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些的先知，像何西阿先知，像阿摩斯先知，他们都有提到过以色列人啊，他们认为富足呢就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所以呢他们就忽略了灵命的成长，所以呢他们的灵命就变得啊越来越贫乏，甚至于呢最终就得到神的这个审判。那么有一次卫斯理他就抱怨说呢，我实在看不出来宗教复兴有任何长久持续下去的可能性。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说真正的这个信仰呢会带来勤劳的工作跟节俭的生活，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呢一定会累积这个财富啊。那当人有财富之后呢，早晚呢又会有产生这种贪爱世界的心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美国呢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美国这个国家因为信仰的缘故啊受到神的祝福啊越来越强盛啊。我们看见在美国发生了许多的大的灾难，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不需要靠外来的援助，可以靠自己的财富就解决这些的问题。然而因为在物质上的这个丰富呢，在属灵上的追求呢也就越来的越缺乏啊。Linux 公司这个前总裁也是世界展望会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同工叫做 Stearns 哈，他在世界展望会的这个通讯录里面他就提到，如果启示录是今天才写的啊，而其中呢包括一封写给美国教会的信呢，他一定会公开的谴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物质主义和丰厚的财力呢已经导致我们对贫穷的起因呢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啊在美国教会可能在人看起来是很富足的，好像一无所缺，但是事实上呢可能跟这里所说的老底嘉的教会呢啊没有差太远。那么在这里啊主怎么样来描写老底嘉教会当时的情况呢？在启示录啊三章十七节这里就记载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啊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么从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当时什么都有，好像一无所缺，但是在主的眼光里面呢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你觉得这是不是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况？那么主为什么会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呢啊？我们知道他们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但是在灵里面却非常的贫乏啊。那么在当地的医学非常的发达啊，所以他们的眼药也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他们的灵里面呢却是瞎眼的。在智医上也是一样啊，在智医上他们也是远近闻名的， 但是呢，他们在灵里面呢，却是自身肉体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王阳明牧师，他所写的一本书啊，就是《穷的只剩下钱》。那这个书里面呢，他就讲到的一个，他有一位旅居美国、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她住在这个山边啊、风景优美的这个豪宅里面。那么有一天呢，她的一个高中的一个好友打电话给她说，她要来美国这边出差啊，所以顺道要去探望她，所以她就很高兴，她就邀请她啊，要到她里面多住几天。啊，那时候那个女企业家呢，开着一部非常豪华的轿车去接她。那么当她把她接到家门的时候呢，她看她的家呢，真的是气派十足的一个豪宅啊，然后啊，里面还有花园，有网球场，有游泳池等等哈。那么除了去机场接她的这个车子之外呢，车库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部非常高级的汽车，还有另外一部那个跑车啊，然后豪宅里面有十几间的这个房间啊，都是空的，没有人住的啊，让他啊随便想要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而且每一个房间里面呢都有非常名价的昂贵的这个名画。那么安顿之后呢，这个好友就问说：“你的家人呢？”那么这个女企业家脸色就一变，他说呢：“我的先生有外遇，很少回家。哦”那么这个好友为了缓颊呢，他马上就问：“那你的孩子呢？”啊，那个女企业家就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理想，住到别的地方去。”接着呢，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呢，穷的只剩下钱。”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大概就是当时啊老底家的情况。或许他们可能还有配偶，他们有孩子在身边，但是不管他们在世上所拥有的有多少，他们在神的眼中呢，就是穷的只剩下钱。难怪呢，主会说他们是贫穷啊、困苦、可怜啊、贫穷的啊。虽然说老底家教会对不冷不热是为他们的富足所引起的，但是呢，富足的本身呢并不是问题啊。他们之所以会有问题呢，是因为他们用富足来取代神。当他们用富足来取代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追求生命的成长，这就会导致他们灵命的贫穷。当他们用富足来取代神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把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呢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这就会导致他们在永恒国度里面呢是贫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面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富裕取代的神。那么这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老底家教会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或能或乐呢？如果他们要变得或能或乐的话呢，首先呢就要向主买三种医治的良方啊。那么从这个主要他们跟他买三种医治的良方里面呢，我们又看到很讽刺的事情啊。因为在这里主要他们跟他买的东西呢，那么都是他们觉得自己有的东西，而且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其实许多时候不止他们会如此，我们也会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最好的地方，我们最刚强的地方呢，却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的富足呢可以说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当他们不当的来使用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呢，那么就变成他们的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用他们最熟悉的东西来做比喻，好叫他们更加能够明白那么这个要启示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主在要他们向他们买啊，主为什么要用买啊？我相信 啊，买对于这个老底家人而言呢，是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字眼。因为当时的老底家人，他们最能干的事情呢，就是贸易，所以呢，常常要去买。那么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呢，就要付代价，对不对？虽然说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是要付代价，但是如果买对了，他们就会获利。所以呢，要买什么，要向谁买，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主就是要他们要来向他买。那么为什么主要他们向他买，而不是向别人买呢？在这里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呢，就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要向他买的原因。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记载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原所收的啊，说，那在此主告诉他们呢，他就是那位阿们神。啊，什么是阿们的神呢？阿们神就是真实的神的意思啊。然后主又补充说，他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可见呢，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一位只可靠的神啊。不但如此，他还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所以呢，这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财富在内，都是他有的。所以如果他们来向主买呢，那么就没错了。因为主所卖的呢，是真货，是可以让他们真正的富足的东西。那么要向主买些什么东西呢？在这里他们要买的第一项东西呢，就是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从字面上来看，就是说经过火炼啊，去除杂质之后的那个金子，就是纯金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城市，我相信他们可能啊也买了许许多多 的金子啊。那么啊，为什么他们要买金子呢？因为他们可以为自己累积财富，所以他们认为啊，金子越多呢，就是越富有。但是呢，主在这里却要他们来向他买，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卖的火炼的金子，才是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富有。所以在这里啊，火炼的金子呢，并不是指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金子，而是指到这个属灵的财富。在此，老底家教会他们懂得去累积这个世上的财富啊，他们以为只要有财富呢，就可以买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知道有钱可以买什么？有钱可以买华丽的豪宅，对不对？但是有钱却不能买温暖的家，对不对？有钱可以买舒适的床铺，但是却不能够买什么甜美的睡眠。有钱可以买珍贵的这个时钟，却不能买什么时间。有钱可以买各样的食物，不能买什么胃口。OK， 再出一题。有钱可以买好的化妆品啊，却不能买什么青春美丽。有钱可以买好的医药，却不能买什么健康。有钱可以买满屋的书籍，却不能买什么智慧。有钱知识也对。有钱可以买酒肉朋友，但是却不能买什么知心的朋友。有钱的确是可以买很多东西，而且有时候没钱真的是还不行的。但是呢，钱财并不是万能的，钱财也有无用的时候。所以呢，主耶稣才会一直要人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追求这个属灵的富足呢，比追求世上的富足呢 那么更加的重要，而且呢是更加的有保障。所以如果有人为了追求这个世上的富足而不去追求这个属灵的富足呢，那就是本末倒置。有一个成语呢叫做买椟还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椟呢就是木甲，还呢就是退还，珠呢就是珍珠。那么这个成语 出自于这个韩非子外厨说左上。那么传说呢有一个楚国的商人，他到郑国去贩卖这个珍珠。那么这个商人要贩卖珍珠他之前呢，他先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盒子来装这个珍珠。那么这个小盒子呢，它是用名贵的木兰木料做的而且还把它熏过，所以可能有香味的。那么这个小盒子的外面呢，那么是缀着这个珠玉，然后还有一些宝石在上面，看起来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耀眼，也非常的好看。那么那一颗贵重的珍珠呢，那么就装在这个精美的夹子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相得益彰。所以呢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吸引买家来买他的这个珍珠。那么这个楚国商人呢，他果然真遇到了一个郑国的一个买主。那么这个楚国商人就非常热情的向这个郑国的买主呢，来介绍自己这个珍珠的来历啊，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功能，有什么设计。他千方百计的就是要引起这个人对这个珍珠的注意力啊。但是呢，谁想到这个郑国的这个买主呢，对这个珍珠呢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抱着那个珍珠的盒子呢，看来看去，然后问他价钱怎么样啊？然后问完之后呢，这个还以高价买了那个。然后买完之后呢，他就把那个盒子打开，把里面的珍珠拿出来，然后交给这个楚国商人说：“我要的是这个盒子，这个珍珠还你。”那个卖珍珠的商人当然占了便宜，赶快拿着珍珠就回到自己国家去。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舍本逐末，取舍不当，比喻一个人没有眼力，他只重外表，却忽略了应该真正要重视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见老底嘉教会呢，当时光景就是如此，他们只知道追求财富，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追求属灵的财富。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只看重今世的事情而忽略了永恒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也像老底嘉教会，只是一味的追求现今的事物，却没有追求永恒的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就像这个成语所说的买椟还珠，舍本逐末。那么在此只要向他们买的要他们向他买的第一样东西是这个白衣当时老底嘉教会他们那个地方是以制衣业为有名的，当地不但盛产这个黑羊毛，而且呢用黑羊毛所制成的这个外衣呢，被称为斯美达是以当时的一个名牌在这个亚细亚地方呢流行。那么老底嘉人他们因此为自豪，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个衣服可以穿一辈子都不会坏掉那么虽然他们做的衣服这么好呢，但是主在这里却要他们来买白衣，免得赤身露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看不到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境况是非常可怜在安徒生童话的里面一个故事《国王的新衣》，我想许多人可能都听过就说到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爱打扮的一个国王，他每天都要穿新衣服的，所以他的服装设计师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有一天呢，城里面呢就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自称为是织工他们可以用很特别的材料 为国王做很特别的衣服。那这种，而且他说这种布料呢，是愚蠢的人，是不称职的人看不出来的啊，看不见的东西。啊、那么国王呢就信了，就聘用这两个。这两个骗子呢，就在空空如也的这个织机上就开始忙碌了。不久呢，国王就派他的大臣去看他这个衣服到底做得如何。那么这个大臣去看呢，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在那里？但是他们又害怕这样说呢，可能国王会不高兴，所以呢，他们就跟国王欺骗说呢，我们看到那里那个织布机上有很美的这个布在布料在那里。那么最后，当这个骗子呢向国王献上那件根本就不存在的衣服的时候，国王他虽然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他却不愿意承认他自己是愚笨的嘛，所以呢，他就按照这个骗子的指示呢，把那个衣服穿上。后来这个国王呢就穿着这个衣服出去，结果呢就被天真的小孩子揭穿了哈，说国王根本就没穿衣服，所以变成笑话。但是他明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了，他还是继续的游行。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老底嘉教会的景象，那么就是如此。虽然在物质上他们穿名牌的衣服，但是在属灵上呢却是没有穿衣服，赤身肉体的。所以呢，主才会要他们来向他买这个白衣穿。那么可见这里的白衣呢不是一般的衣服，而是属灵的衣服。那么在这里白衣到底是指什么呢？在这里白衣呢应该是指基督的衣服。虽然信徒虽然是因为信得到这个义，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义活出来。所以在这里向主买白衣穿上，不只是指到我们人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义，而且呢要活出与这个得救的恩相称的一个行为，也就是信徒的义。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白衣可以穿，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赶快向主买，不要像那个国王一样。那么在主要向他们买的，要他们向他买的第三样东西是眼药。在当时老底嘉这个地方呢，那么也有一个著名的医药的中心，在那个城外有一个医学院，那么那个医学院里面的教授也都非常有名，所以在当时的钱铜币上面呢有印着当时的那些教授的名字。那么该医学院呢有两种药非常的有名，一个就是耳朵的药，一个就是眼药。那么这个眼药原来的意思呢是一卷面包、哦、这个那因为他们把那个眼药制成像一卷面包的样子出售啊。那么药是粉状的，是他们把城外山中的一种石头磨成的粉做的，可以明目。所以呢大家都说老底家人他们的眼睛他们没有眼疾。那么既然老底家这个地方的人以他们的这个眼药闻名而且自豪，那么为什么主还要他们来向他买眼药呢？因为他们肉体的眼睛虽然看得清楚，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呢却是瞎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来向主买眼药，好叫他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看清楚。那么在这里的眼药到底是指什么呢？有人说是心灵，新的心，新的灵，也有人说是神的话，还有的人说是圣灵。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弟兄姐妹，你对于主耶稣要他们买这些东西，你觉得自己有？最近呢是购物的季节，对不对？我不知道多少人都去消遣了。那么你们消遣的时候会买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许多人一定买一些自己觉得很有需要的东西，但有些人可能也买了一堆没有需要的东西。 不管你买了什么样的东西，主要你买的东西你都买了。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就要趁着现在还在热卖的时候赶快去买，免得过了这个热卖的时期呢，以后要买呢就买不到了。如果他们要变得过冷过热的话，那么除了必须要向主买三种医治的良方之外呢，也要能够接受主的责备和管教。那么在这里，主为什么要责备跟管教他们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会管教他们。神不要让他们继续的不冷不热下去，继续的没有用处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他们是七个教会里面最差的一个教会，主仍然爱他们，主没有因此就不要他们，就不管他们。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啊，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说，到底主不爱我，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些，为什么要来管教？但是事实正好相反，主就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会管教他们。因此呢，当一个人遇到主的管教的时候，最好的回应的方式呢，那么就是要赶快接受主的管教。穆迪呢曾经说过他小时候的一段被母亲管教的一个经历。他说呢，每当他妈妈要管教他的时候呢，就要他去外面挑几支棍子进来。那当他把这个棍子交给他妈妈的时候呢，那他因为怕妈妈打他，所以他就会一直躲，越躲越远。那他说他越躲越远的时候呢，那个打的就更痛。后来呢，他就偶然之间他发现呢，当他越靠近他妈妈的时候呢，越打就越不痛。所以呢，后来当他妈妈打的时候，他就尽量的靠近他妈妈，所以呢就不会痛。同样的呢，当主管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接受管教，如果我们越躲越远的话，那么那个管教可能就越来越厉害。但是当我们接受主的管教，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主的管教就会越来越轻，甚至于就没有管教了。那么在这里啊，老底家教会他们应当怎么样来接受这个主的责备跟管教呢？首先呢，就是要悔改。悔改呢，就是要离弃他们原本做错的事情，然后要转向神。那悔改是一个断然的一个行动，不能够说啊，我只悔改一点点啊，悔改一半，悔改 99% 都不行了，一定是要彻底的一个悔改。第二个呢，就是要发热心啊，发热心其实是悔改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啊。我们知道悔改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啊。我们看见虽然每个人悔改之后的表现都不太一样，但是呢，真正的悔改呢，一定是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呢，如果老底家教过去他们的状况是不冷不热的话，那么如果他们要悔改的话，那么就要变得火热啊，能够要热心的来参与啊，不要像以前一样啊不冷不热啊。这样如果不冷不热，就证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如果他们要变得或冷或热，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要向主买三个药方，还有要接受主的责备跟管教之外呢，第三个就是要为站在门外的这个人子而谈。那么当你读到人子在门外叩门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当我读到这个人主在老底家教会门外叩门，我就在想，老底家教会不是属主的教会吗？主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吗？主怎么会被关在教会门外，而且还在那里叩门？你想，一个没有主的教会，像这样还能够算是一个教会吗？今天你能够想象一个 苹果的专卖店里面没有卖苹果的东西，或者你买的珍珠奶茶里面只有奶茶没有珍珠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店里面买了一碗排骨面，结果他端出来是阳春面，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接着就说呢，排骨还没有好哈、啊，我就松了一口气，还好。他没说还在杀猪。在此主站在教会门外的这一幅图画，我看起来一方面很讽刺，但是一方面也很温馨啊。很讽刺的是，老底家教会竟然把主关在教会的门外，他们有教会的外表，没有教会的实质。所以当人来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呢，找不到基督。今天是否仍然有这种教会？我们看见在老底家教会，不但是别人来找不到基督，而且呢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基督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悲可怜的一种情况。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了，但是呢其实他们在主里面有一贫如洗。还好呢主没有放弃，主还在他们的门外叩门。当我读到主还在他们门外叩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温馨。虽然他们把主排除在外，但是主仍然忘记他们，主仍然在他们的心门外，在那里叩门啊，主仍然希望他们再一次的回转，能够为他开门，能够让他进来。所以呢，如果他们回应主的叩门，让主进去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进去，那么就会得到。那么、啊、要让主进到哪里去？要进到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在这里让主进来，这个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换句话说，要让主进来，就是要让主在教会当中做王掌权。要让主进来，就是要让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做王掌权。那么老底家教会啊，为主开门的日子是怎么样呢？在这里说到啊，主会啊会与主一同坐席啊，与主一同坐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此与主一同坐席呢，就是与主一同用餐。说的更白话一点，就是与主一同吃饭啊。我相信一讲到吃饭，大家就懂了。与主一同吃饭呢，就是表示你被主接纳啊。特别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跟一个尊贵的人一起吃饭，你是不是觉得是忘了一件事情啊？那么，如果连跟世人、世上的尊贵人吃饭都如此，那么我们与这位万王和诸王万主之一起吃饭的话，那么就是另外呢，在这里一同吃饭的“吃饭”这个字呢，其实有特别的意思。这个希腊文原文呢，是指晚餐的意思。希腊人呢，他们每天吃三餐，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早餐的分量很少，他们是用一块面包沾着酒吃的。啊，那么午餐呢，他们就自己包一点东西啊，然后就像我们带便当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就吃了。到了晚餐就不一样，晚餐是他们一天的午餐，所以一般人呢，他们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吃这个晚餐。啊、那么主在这里要跟我们吃饭，所以呢，他是希望跟我们坐下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来享受这样一段的时间啊。虽然啊，与主同坐席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能不能如此看见，不是在主的手中，而是在主的手中。 在我们人的手中。在每日研经丛书里面，他就提到，当这个画家汉姆，他画了一幅就是画叫做《世界之光》啊。他这个画里面呢，他画一个人的心门，那么在这个门外呢是没有把手的，所以门外的人没办法开门，必须要人从里面把这个门打开。那么他说这个就好像个人啊，个人自锁门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里屋中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里屋中的。那么这个屋子呢，就是他自己的房，只有他自己呢可以把它打开，而且这个持有人呢，就是他是悲哀的这个，他有这个，他是这个主人悲哀的特权跟权利，他也可以把这样子打开。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存心不把那个门打开的话，他就是盲目的与自己的福气呢争斗，而且呢是一个可怜。当时的老子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呢就很可怜。那么老子家教会啊，如果要变了之后呢，结果会是怎么样呢？老子家如果破能破了之后呢，那么就会与主同坐这个宝座。那么与主同坐宝座，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解放呢？在这里宝座所代表的呢，就是尊贵、荣耀跟权柄。所以与主同坐宝座呢，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得胜者呢要与主一同坐，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很难去理解，我们怎么能够与主同坐，但是一定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不知道你的光景如何，你是不冷不热呢，还是或冷或热？如果是或冷或热，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不冷不热的话啊，要记得主对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呢，他今天仍然在你的心门外叩啊，如果你愿意打开的话，主就会进去，你就可以啊享受啊与主一同坐席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如果能够靠主啊变得成为一个或能或乐的得胜者的话，那么你也能够得到与主同坐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呢，盼望如我们还没有向主打开我们心门的人，我们都能够啊，打开自己的心门，向主敞开，让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做王、掌权，让我们都能够变成啊或能或得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啊。即便是我们不能不乐，我们不爱你，我们把你排除在外的时候，主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在门外敲门，你仍然想要进来与我们同坐，甚至让我们跟你同坐王。哇，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可怜的光景，我们需要变成或能或乐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变成一个能够被主使用的人啊！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享受啊，主你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啊真正富足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给我们一切恩典，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前面的脚步啊，帮助我们啊，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都能够重新的回到你面前，享受在主里面的一切丰盛。 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再次恭敬交托在主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我们将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